商业视角分析生活方式，欢迎收听现在进行时。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晚就是万圣节前夜了，大家有什么计划吗？我们来说说和涩谷万圣节有关的故事。放在往年，每个在万圣节前夜拜访东京涩谷的人大概都会大吃一惊，几乎每年都会有很多个同样扮成超级玛丽兄弟的人惊喜地认出彼此，然后他们会立刻组成一个临时的组合，反复横穿涩谷站前那个人流量巨大的十字路口，在信号灯变成绿色的一瞬间冲去过马路。虽然绿灯的时间很短哦，但他们还是能迅速跑到马路中间摆 pose 合影，直到被警察吹着警哨赶走，反反复复乐此不彼。当然当事人和看的人都很开心，苦的是那些警察和等着过红绿灯的车辆了。当然选择万圣节从涩谷开车路过，如果不是公共汽车或者是去参加游行，可能大概率就是走错了路。那从万圣节前夜，也就是10月31号往前两三天开始算，属于涩谷的狂欢就已经陆续拉开了序幕。涩谷从站前广场开始往北，一直到宫下公园往西的好几个街区都会挤满参加万圣节游行的人。兴奋的不仅仅是那些换好万圣节服装的人，越来越多的观光客也得知了这个活动，所以大家都赶在万圣节期间到涩谷嗨一阵。但是今年呢，涩谷区就有点生气了。涩谷区区长长谷部健针对日本媒体和海外媒体分别都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阵势很大。他反复重申涩谷区不是万圣节会场。说真的，他当时这个表情超级严肃，和前几年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待会也会说。涩谷的几条主干道上也早早挂上了印有这句话的宣传海报。10月27号到11月1号之间，在一些指定的时段，涩谷区还重点设置了马路上禁酒禁烟的区域。这个和之前涩谷区对万圣节的态度真的是大不一样。2015年的时候是涩谷区第一次正式对万圣节游行有所回应。当时呢，涩谷区出现了一些投诉，人们就抱怨说街区出现了大量的垃圾，还有车站啊，还有商场的公共厕所里面被那些变装用的血弄得很脏。所以说区政府在涩谷车站附近的公园设置了供人们化妆还有换衣服的帐篷，还会派人去发以万圣节南瓜为灵感设计的垃圾袋，呼吁人们有节制地享受万圣节。追溯一下万圣节的起源，它最早很有可能是源于西欧凯尔特人驱邪祈福的传统，后来被世俗化还有娱乐化，变成了西方一些国家的孩子们不给糖就捣蛋的文化习俗，并且加入了变装的元素，日本就迅速接纳了这一个西方节日。狂欢游行这种形态最早仍然应该是源自营销活动，记得应该是1970年代，位于东京元素区域的玩具店 Kitty Land 为了销售万圣节的商品，搞了万圣节的游行促销。后来呢，城市的主题公园也渐渐有了各种万圣节游行，然后人们就开始意识到万圣节可以和变装游行联系到一起，然后就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了，动画《新世纪福音战士》开始在文化上出圈，二次元领域的 cosplay 开始逐渐流行，二次元主题的装扮也成为了万圣节游行的主题之一。社交网络的发达将人们的这种聚集效应进一步放大了。2010年足球世界杯日本队比赛结束之后，人们在涩谷站前的十字路口击掌庆祝，这一景象被日本的电视台播出了，然后这种行为也立刻成为了人们在万圣节变装游行时模仿的 pose。 其实日本和我们发朋友圈、小红书还有微博秀一波很像啊，他们这种在社交网络上嘚瑟的做法呢，就被称为 Insta Buy， 意思是发 Instagram 分享。当这种 Insta Buy 成为日本的文化潮流之后，年轻人的各种行为都能得到认同和模仿，所以涩谷的万圣节游行呢，就成了很多人变装聚会和社交的舞台，在2010年代后期日益流行。等到2018年呢，万圣节前的那个周末，有的人玩得太嗨，甚至掀翻了轻型的卡车，这件事就上了新闻。加上不断有那些喝酒闹事的消息传出来，这就引发了公众对万圣节期间涩谷治安问题的持续讨论。涩谷区就此转变了态度，万圣节期间就不再提供帐篷了。2019年就更是进一步加强了管理，开始圈出万圣节期间禁酒的区域。但是这一年呢，公众舆论并没有给涩谷区什么好脸色，因为涩谷区给万圣节安保和劝导工作拨了大概有1亿日元的预算。在当时哦，日元汇率还没有今天这么低，换下来大概有648万元人民币。涩谷区除了派出庞大的警力去维护现场秩序、疏散人群，警察还有保安呢，还要不断的去劝诫行人往前移动，不要停步，不要占用车道。然后区里的公务员还被派去引导和管理那些喝了酒的人。 但是说实话，参加万圣节游行的人都看得出，年轻人并不怕这些警察，而且还有人变装成了警察，整个游行区域呢，就散发着一股解构权威还有魔幻的味道。整体上在那一年，涩谷区对万圣节还是抱着欢迎的态度，在那1亿日元的预算里面，有一部分用于启发教育，其中一个策略就是找一些名人签署那一个让万圣节成为涩谷的骄傲这么一个海报旗的条幅，在万圣节期间挂在街区里面宣传。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哦，治安仍然很糟糕，垃圾仍然到处都是。到了晚上，一些商店被大批人借用更衣室和厕所换装，弄得烦得要死，宁愿早早关门。居酒屋的商家却是看到了商机，有不少店派人跑到楼下去卖酒拉客。但是开着的饮食店呢，它的客容量也有限。这个时候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就成了狂欢者们最喜欢购买吃食还有饮料的地方，哪怕他们买完只能在路边聚餐。所以你会在万圣节期间看到很多人在路边的这种便利店门口聚着，在那边喝酒或者是聊天，很有可能都是陌生人。因为日本很少在外部空间设置垃圾桶，所以那几晚的涩谷街头会留下不少的饮料瓶啊、酒瓶啊、烟头，还有被人们丢弃的各种各样的便装服饰。哪怕有志愿者拎着袋子捡垃圾，也不能保证所有的垃圾都能被及时清除掉。2019年万圣节期间，警方逮捕了大概有4个犯罪嫌疑人，其中2个人是性骚扰，还有2个人则是因为打架。人数上倒是比上一年逮捕11个人稍微降低了一点。也有涩谷区居民对此很不满意，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税金花在解决一部分人想要闹事的问题上。日本公司 X-Location 呢，用位置信息分析技术测算过涩谷站前十字路口在万圣节前夜3天人流量的总数。根据最近几年的数据哦，大概2019年有超过50万人，2021年受疫情影响人数有所回落，但是2022年又恢复到了超过55万人。这个数字其实是有一点说头的，因为涩谷区自然看到了他们背后的含义，也在试图维持涩谷区打出的年轻人街区这种宣传名号。有一些调研公司也认为这是一个商机，还有些公司呢，根据人们购买这些万圣节主题商品、便装商品等等不同名目的消费，预测2019年万圣节给日本带来超过1000亿日元的经济效果。但是万圣节游行核心区域的商会负责人，也就是涩谷中央街商店街振兴组合的理事长小野寿信，却在2019年的时候抱怨了。他说活动的参加者从6、7年前就开始年年增加，但是因为万圣节当天呢，中央街有不少商户都在傍晚6点关门，所以说他们的销售收入和平时相比其实还是大幅降低的。这样呢，策反涩谷区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2022年万圣节期间发生的韩国首尔梨泰院踩踏事故。这场意外造成了超过150个人死亡。这就不难理解，在居民、选民还有商会的压力之下，涩谷区终于在今年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策。就他的区长呢，长谷部健就说，涩谷区虽然大声呼吁人们不要来参加万圣节游行，但是因为发现观光客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数字，所以仍然制定了禁酒禁烟的规则，也为万圣节配备了警力。但是这本质上仍然是一次施政逃避，它意味着涩谷区放弃了之前辛苦建立的观光策略。为了规避风险，政府选择了避免承担责任的施政方案。他像这样严肃地拒绝人们参与一项公共活动，等于也是直接否定曾经推行的政策，对涩谷区的声誉还有管理者的施政能力多少都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关注夜间经济曾经出版夜游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研究者，他的名字叫木曾崇，他就对观光振兴策略提出过异议。他认为实施旅游刺激经济的策略呢，首先是要建立在消耗旅行目的地资源的基础上。实施这个策略的地区需要整改基础设施，修葺观光的这种公共道路、公共厕所，还有垃圾处理设施，还要持续运营这些设施。所以仅仅吸引游客拜访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当游客在这个地区产生实际的消费，让地区获得收入，并且超过地区为此付出的建设和运营成本，才能算得上真正是有所注意。但是涩谷区万圣节这个例子里面，万圣节游行是一个街区的聚会，参与者大部分的行为，比如说变装、分享、交流，甚至是为人诟病的搭讪啊，都是发生在街道上。中央街有不少商家选择提早关门，拒绝商机，并非是拒绝这么大的客流量，而是销售经验证明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与消耗超过了他们的收益。确切来说，来参加活动的大部分人并不是来购物的， 连中央街商会都对游行持坚决否定的态度，这就更加证明了涩谷每年的万圣节游行缺乏组织者。如果政府参与主办，又会陷入针对税金花销的质疑，因此只能承担一些维持秩序的职能。但是在东京乃至日本，并不缺乏这种组织活动的经验。各地的商店街的商会常常是各种活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同样在涩谷区，像是表参道一带的商店街振兴组合，就是叫元素表参道举会，这是他们商店街的名字啊，因为他们整个道路的两旁都种满了榉树，所以叫做举会，就会在每年冬天举办一个为期一个多月的街道树亮灯庆典，吸引人们在夜间拜访这一个街区的商家。同样呢，是在每年秋天，和东京很多街区还有商户联合举办的一个活动叫做 Design Art Tokyo， 也是一个持续大概两周能让人探索发现城市完成体验并且消费的艺术节庆。这些活动的知名度其实并不如涩谷万圣节游行的知名度高，但是因为获得了商业的收益，所以它都会在持续举办。回过头来看涩谷的万圣节游行，它缺乏的应该是一个商业收益和客流的连接点。目前呢，提早打烊的商家的需求和活动参与者的需求并不匹配，而发现营造这些需求需要更有创意的组织者，就像是那些颇有耐心的城市更新开发商一样，他们要聆听各方的需求，然后提出各种解决方案。不过想一想啊，如今这种保守的气氛在日本一点也不陌生，充满怨气的涩谷中央街商店街商会和早年那些拒绝 Uber、Airbnb 这些创新力量的业界团体和行会的态度本质上是一样的。也许选择维持一个安全的还有那种平时氛围的涩谷的确风险更低，但是也会失去曾经让这个街区充满活力的人，他们可没有那么容易被叫回来。如果你在东京，还会参加这场涩谷万圣节狂欢吗？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我们下期见。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你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Spotify 等各大音频平台订阅我们的节目，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管理员 Dison 的微信加入听友群和我们讨论，加群方式见每期节目的 show notes， 下期见。